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的话我们学习的是这个第十五节课的内容。那么我们上一堂课的话也是再的说明这个轮回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可信赖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四个科判都已经讲完了，今天的话这里讲到的是第五个科判，就是丰厚受用呢不可信赖之理。那对于这一段的道理啊，宋词当中是讲到欲天界中大乐者，梵天离贪得安乐，复成无间欲火心，不断感受痛苦也。那对于这一段呢，他是说到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一句话呢是讲到欲天界。那么欲天界当中啊，整个这个欲界呢，它从天界的角度来讲是六层天。我们这个整个三界的它的一个次第啊，三界是指的是欲界、色界还有无色界。那么这个欲界当中呢，实际上是有六道啊，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讲的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实际上侧重呢是讲到欲界的比较多，其实色界和无色界也在轮回的范围当中，但是不在六道当中，是这样子的。那通称的角度啊，如果说它算在六道里面的话，就把它通称为是天界。天界呢整体来说呢，一般我们就是讲的说欲界讲的比较多。那么广泛的角度呢，色界无色界当然也都属于在天界的范畴，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六道呢是包括在涵括了整个三界的那个范围。那么在这里的话讲到这个六道里面，我们不是说有地狱众生、恶鬼啊、旁生，还有人类，加上呢飞天，以及呢最后就是天界。这个天界的话就是指的欲界天的天界，它总共有六层天。那第一个呢是四大天王天，第二呢是这个三十三天，一般是在这两层天当中啊会出现那个与阿修罗作战的这种情况。那后面呢讲到离真天、斗衰天、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当然它的这个天界呢越往上福报越大。那在整个这个六界天当中看起来呢享受的这种大乐，它的这个大乐呢当然还不是属于解脱之乐，那是属于在我们从世间福报的受用角度来讲呢，天界的众生享受的是最圆满的，所以叫做大乐。不管是荣华富贵啊、财富受用啊、名声地位啊，还有呢这个眷属啊等等啊，方方面面呢都会用让他呢这个心满意足，随心所欲的去享受非常美妙的这样的生活，并且呢时间也很长。那另外呢第二个啊，就是这是讲到的这个欲界天的大致的这个特色。第二个呢就讲到梵天离贪得安乐，这个梵天就讲到的是色界天当中的大梵天，它是具有一个代表啊，代表就讲到的色界众生。那其实这个色界众生呢，它因为呢这个离贪的缘故，所以一般我们在人类啊，如果要想获得色界无色界的这种境界或者这样的果，一般在人类的时候呢，他会去修行禅定啊，以及呢要断贪，最终呢来世的时候才能够获得色界以上的这种果。那么这个梵天的梵呢，梵本身也是指的清净行的意思嘛，所以他在这一层天呢，他已经呢远离了对异性之间的贪欲，但是这种远离是依靠他前世的这个禅定的修力，他的这种善法的串习力呢而暂时压覆相续中的贪欲习气，所以在了这个色界和色界天当中呢，他的相续当中不会有像欲界的这个众生那么强烈的这种和异性之间的这样的这种欲性的这种烦恼他的这个天，他的这种贪欲不会有这么强烈，而他自己呢比较喜欢是安住在禅定的快乐当中，所以这个离贪得乐。其实上呢我们说这个如果自己经常内观呢， 能够呢安住在这个禅定的禅位当中，享受的话就是离贪的一种快乐。这种离贪的快乐呢，远远超胜于遇见凡夫享受这个欲妙的这个快乐。它这个只不过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能力感受到，实际上呢离贪之乐比呢这个享受贪欲之乐呢要美妙的多。那么梵天他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离贪的这种安乐，但是毕竟呢还是没有这个获得真正解脱的这样的境界，所以他在数劫当中享受了禅定快乐之后啊，一旦他前世所造的这个善业的这样的这个善根享用完了以后呢，他后世还是会堕入到呢浮沉无间欲火星，不断感受痛苦缘就是他还是会堕落有可能堕人，有可能堕旁生，有可能堕恶鬼，甚至可能呢堕到这个地狱当中，乃至于呢甚至有可能到无间地狱当中呢感受这个就是变成这个像被火烧的这个心材一样，一直被烈火焚烧，没有一丝一毫间歇的这个这样的机会就是不断的去感受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如果我们在一生当中虽然造作了很多善法造作了很多善根，但是如果说没有用这种这个出离心或者菩提心，或者是无二会去摄持将它变成随解脱分的善根的话，终究还是一种有漏业终究呢是无实益的。它确实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暂时的快乐，那么当你享受这些快乐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满足，但是呢不长久过不了很长时间，那么它就会被毁灭，然后又会呢堕入到自己特别不想安住的那种非常痛苦的环境。像今天这堂课后面会讲到种种的地狱的众生的这些痛苦的话，都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描述，那更让我们警醒再次的提醒自己，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够这个就是出离轮回，仅仅将善根回向到今生来世的人天福报的受用只是求自己的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这样暂时的这样的一种愿望，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善根还是比较浪费的，就是它会给你带来如实的果但是这个果报呢很快就会享用完，享用完了之后那么就你又没有什么善根可以支撑着你继续呢在人天福报当中去感受，那就是在整个六道上上下下里面呢没有任何自由的一个方式，而不断的去漂流。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种丰厚受用上面的一个不可信赖、不值得信赖的这么一个特色。所以真正的有漏的这些财富在轮回当中所谓的财富快乐美好庄严等等的这一些呢，它都是不可信赖的，就好像像空中的鲜花或者像洋烟水一样，是暇而不实是瞬间即逝的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对这些宗旨的道理呢再再的去思维之后，那对于轮回有漏的这个安乐就会呢心里心相续当中不会呢有特别强烈的这个执着心那支持不舍。当然说到这里也并不是说尤其作为在家居士从此之后呢就再不去在世间努力不去呢希求这个自己的正当范围当中本来应该希求的这个财富受用事业这些都不希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说我们对这个法的本身要看得清楚我现在的话从我的这个身份上来讲，那么你还是要该做什么要做什么，该争取该进取还是要正常去做。但是呢如果有一天这些受用的这些法呢从你的身边远离的时候当这个我们碰到无常的现象，它呢这个或者这段时间是被你所拥有的，或者呢那段时间是远离你的这样的一个无常相状出现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并不会因为它的得到呢而特别的这个执着欣喜若狂，也不会因为它的失去呢而这个痛苦万分，甚至呢做出很多像世间人那样过激的行为，这个呢就是修行人把握一个中道就可以了。 来把握一个中道就可以。那么第六个科判里面啊，讲到的是庄严微光不可信来之理，这里也是说或生日月自生光，照耀一切世间界，死后复至黑暗处，伸展自手亦不见。这里就是说，实际上呢，哪怕是你获得了庄严的微光，它也是不可信赖的。其实这个庄严的微光，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相续中的一种功德相啊，一种呢庄严的啊这样的一个代表。那实际上那、也是没有什么可信度的。当然这个宋词可能大家觉得跟我们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呢会有一定的差距，是在哪里呢？按照佛教的讲法呢，他认为天界中的这个太阳和月亮呢，实际上它都是从我们现代世间人的角度可能比较好理解的，可以说是另外空间吧，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五根所见到的色声香味触呢，目前我们的这个观现世量的五根所见不到的啊，所见不到的。所以这个可以就好像我们看不到鬼神的存在，但是鬼神它是存在的。那同样呢，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所谓的太阳天子和月亮天子，但实际上呢它是存在的，它是一个不同境界的这样的一种身份。那么像这个包括呢这个天界的天人我们也看不到，但实际上它还是存在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在天界当中的话，有这个太阳天子和月亮天子，正是由于呢它的这个之所以能够发出万丈光芒，可以普照世间，实际上是因为前世呢培植的善根而感召这一世的这个福报，他们的身体自然发光。所以这个宋词啊，这个科判呢对应的就是威严啊，庄严微光。那么即便是他身体有这样的一个自然发光，而且呢照耀到这个宫殿上，宫殿的光芒反射到水晶或火晶的这个基底上的时候，就产生的让人觉得是这个太阳光或者是月亮光。那么这个水反射到水晶呢所产生的这个光会让人感受到清凉，那么有这个反射到火晶上面呢产生的这个光呢具有发热的作用啊，会让人感觉到温暖。所以这个并且它是可以遣除所有世间的这个黑暗的，即便是月亮其实它也是会有它照明的作用。那而且呢按照经教里面说，他们的寿命还非常的强。但是即便是前世呢培积这些福德，当他的福报是用尽之后也有死亡的时候。那死亡之后呢，死后复至黑暗处，伸展自手亦不见，就是他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发光体，按理说他存在的地方绝对不会有黑暗，但是呢等到他堕落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会转身在连自己手指都看不到的这样漆黑一片的那种无边的黑暗当中，这个是让人觉得非常恐怖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你像借用上神波切的这个讲解啊，大家可以意识到他这里字面上来讲呢是讲的这个庄严微光，好像对于我们的角度来说，说那我也不可能说我能够修出一个月亮天子或者太阳天子那样的身份。但是实际上的话，它另外一个层面也是代指，还是告诫我们轮回的一切无有实意的意思。那么对于轮回的这一切呢，它就是一个过眼烟云啊，就是一种过眼烟云。有可能我们现在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所目前已经所拥有的，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这些种种的受用啊、福报啊、自身的一些名声啊、地位啊，这个都是修行人想获得的部分，对吧？这个本来是修行人非常想得到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个现在呢拥有了，大家呢就是每个拥有的人的话，他会觉得很幸福啊，他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呢有一种呢这个优越感和满足感。但是等到他失去的这个时候的话，他心里面呢就无法接受。其实呢我们说根据这个宋词的这个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在我们人类的这一层面上，现在呢这个威风凛凛，财富多得让人特别羡慕，但有可能呢还不到下一辈子有可能还来不及等到下一辈子，也可能是下一辈子就变成了可怜的乞丐，也可能呢这一世的话你的财富呢就会 什么都不存在了，真的像这个信心休息当中所说的如梦复足醒时无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在整个三界过程当中，确实没有一个真真实实能够让你抓得住的这样的所谓的一个幸福快乐。因为在三界的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它所有的法都是一种虚妄假法，都是一种无常不实的啊，都如同像呢这个阳焰水泡啊，这个彩虹乃至呢一个梦境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抓住一个真正实在的什么东西呢永远去拥有。那么所以说当这些法在你的面前起现的时候呢，你可我们这个作为修行人的话，心相续当中还是有一种呢比较客观的一个心态去对待它。获得的时候，那我们再感恩三宝确实呢这也是呢这个三宝的加持，让我呢现在获得了这样的一种福报和幸福。那么在失去的时候呢，那同样也应该感恩三宝，因为呢他向我警示了，尤其我从这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失去的那种作用对修行的影响力要比得到要大得多。一个修行人当他失去种种的时候，当他面临种种委缘和痛苦的时候，可能反而对三宝的信心、道心和自己呢想修法的这些决心会更加的坚定稳固。所以这个我们说委缘的话是比较容易呢能够这个委缘是比较容易能够呢让我们有一种警醒，然后促进我们的修行得到成功的所以这个在以前呢大圆满前行的皈依的那一章节呢也曾经讲过了这个愿底的功德。很多人呢都是因为遇到种种的委缘才会呢止于佛门，也有很多人是因为遇到了这个不顺和违品的时候，才使得自己修行呢得到了圆满成功对的整个三界轮回的这种虚幻不实呢产生了真实的定解，要产生正式的定解这是这是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平时呢要再去观想的，就是对于一个作为在家修行人的角度来讲，还是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是不是说学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就放弃获得暂时安乐的这样的愿望呢？其实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发愿只是获得今生来世的这种福报，你在发愿获得暂时安乐的同时，还要呢发愿得到究竟解脱。我们平时在功德回向的时候，不是说愿自他一切众生呢暂时得到安乐，究竟得到解脱，这个暂时安乐就属于是人天福报层面的。那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说呢属于是暂时到位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成就之前，还需要呢生生世世具有一个人生，能够让我有呢借用这个人生修法的闲暇的一个机会，这个都是在暂时的这个角度来讲。那究竟的解脱就是获得这个我们现在的话走的是大乘的路嘛，就是直接获得呢大乘的这个一地以上的这种圣者的果位，这属于呢是究竟解脱。所以在发愿时候呢，一个方面作为在家修行人，其实出家人也并不是说从来都不发暂时的这种愿力我们也不是说不发这样的愿。那么暂时的这个安乐呢是会求的，但是究竟的解脱乃至呢为度众生而成佛的誓愿的话是我们最主要的。那人天的福报的话，这个是作为辅助的这是作为辅助的。所以说自相续当中对这一点呢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其实呢对自己的人生观会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有的时候确实觉得像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汉族的这个团体的话所处的这种环境和这个外界的影响力呢这个外在的这种整个社会的氛围的这个压力还有这种压力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的话，很多人的相续中你说对于这个钱财不执着，或者说没有心里头不惦记呢是很难的，因为确实到处都需要钱对吧，哪里都需要钱，都需要金钱来撑来作为一个支撑但是换一句角度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就是属于身外的这些受用资财受用这些如果能够看得比较客观的时候，我也不是说一点都不需要它，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必须呢就是唯一就只剩下需要它就是自己的话能够把握一个大概的 中道的分寸，会他的这个幸福感的话就会比较强烈，那就会比较强烈。我记得曾经这个前两年啊，就是偶尔那个在外面呢翻到一个杂志，那就写了有一篇文章，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是属于是咱们的这个国内的，也是属于一个华侨吧，那一个华侨，他是在尼泊尔那边，还是好像是在是在尼泊尔呢，还是在泰国，反正是在就是南传那边，在那边生活。他回来之后呢，就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他说跟我们汉族人有那边的这个人的那种他的一个生活态度和他的认知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说一般的话到了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就是到了休假的时候的话，他们是很难请到工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即便是花三倍到四倍的那个价钱的工钱，他都请不到半个工人。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时候工人会跟他说，我要跟我的家人去团聚，我要跟我的家人去外头玩。所以哪怕是有四倍的工资啊，就是他平时干这个活是多少钱，他涨四倍的价钱他也不愿意去做。为什么呢？他说我挣了这个钱，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挣了这个钱就是为了要跟我的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快乐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同意尤其在过年这个节假日，还有这种节日的这个时候的话，把时间的话消耗在工作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会就是他是从一个角度上面啊，他说如果是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角度来看的话，一般人的话他会选择放弃跟家人的团聚呢，而去把这个很难得的这种机会啊，我干一份的工可以得到呢四倍的工钱的这个机会把握住，那目的也无非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啊，无非就是为了给家里多挣一点钱。但是这种生活态度呢，确确实实我也觉得你像在南传那边呢，他们根深蒂固的这种信仰啊，几千年来一贯如此，不管是外道的还是内道的，他相续当中对信仰的这个呢，几乎是融在了骨血当中的一种习气和习惯。那么他们的生活态度就会有所不相同啊，他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在，他会很看得清。你说他挣钱吗？他也挣，他并不是说他完全不需要钱，但是的话，他是不是这辈子就是围着钱赚呢？他绝对不。他会把这个钱呢为己所用，而不是自己呢随着钱去转，这个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作为修行人啊，你像学了这么多，我们这几堂课呢主要讲到的都是一些这个轮回痛苦的那个观轮回痛苦的本性的这一段，也知道轮回中的这些财色名食睡的这个法呢实际上是虚无缥缈，终究是我们抓不牢的，它终究是一个虚幻的假法啊，也是呢，这个虚幻是一种不实的，就像水月一样，只有它的其实只有它的一个显现的那种看似美丽的像，但是呢没有真实的实质。终究有一天呢，我们如果说对这方面的贪执不放弃的话，那也在轮回当中无法解脱，无法真正的出离。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显而不实的法，又何必呢花砸下自己一辈子的精力和时间，甚至丧失了很多与家人去团聚与家人呢好好的去坐在一起聊聊天，喝一杯茶然后呢怎么说呢，在人性上面啊，在人性上面啊，人伦上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没有什么太多缺憾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用钱去代替的话，确实呢就可能挣到最后，这个钱挣到最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挣钱，可能挣了很多钱下来的话，发现幸福离你还是很遥远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们这个是从暂时的角度前面的很多堂课呢我也经常提醒，作为大乘佛教徒千万不要变成了这种像冷酷无情的人虽然我们走的是解脱道，但是我们对自己周围的这个家人亲人朋友同事这些的话，你是有一份的责任的，那最起码呢应该要跟他们好好的交往有一个呢这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这一点是从暂时的角度也是应该的。那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价值观人生观的一个问题，肯定是因为通过学佛会有很大的转变。那对于这个财富受用的这个问题上，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客观清晰的认知，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也不是说有些说不学佛的人他就是认不清了。一方面这样讲也对，另外一个方面他确实没有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认知上面的话，主要是没有一指具象的善知识，他认为钱是可以给他带来幸福的，只要有钱一定会幸福，这个认知呢根深蒂固，而且呢觉得这是绝对的，所以就会呢这个砸下自己所有的精力时间，乃至于呢就是很多这个从我们有些比较讲究精神质量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就是他甚至为了这个金钱的话就赔进去了很多这个我们觉得是用金钱无法去替代，无法用金钱去衡量它的价值的那一些很人性的方面精神上面的这些方面，这个确实很划不来。到了最后的话就变成一个挣钱的工具，除此之外自己相续当中都不知道自己心里会有什么，除了这个懂得怎么挣钱或者去计较这个钱的多少之外，其他的再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人生还是比较可怜的，人生还是比较可怜。幸福感能有多强呢？这个很难说，这点很难说。所以从暂时到位的从暂时的这个安乐的角度来讲，佛教徒也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当你对这些法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的时候，我还是强调一个方面呢，有些道友他比较偏激呢，是对于在家人的这一套他全部都想舍弃，就变成了一个在家式的出家和尚。这个呢是我特别不赞同的，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呢很不方便，对自己来讲，对整个佛教来讲，对弘法利生来讲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还有一部分是对于呢这个世间的这些有漏法呢支持不舍的，它有两个方面。那我们呢这个各自调整各自的一个偏激的地方，达到一种中道。而且呢其实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告诫我们如何去做人如何去做一个圆融的合适的让别人有安全感的一个人。所以你像世间人其实他拼命的挣钱呢，他自己的个人的安全感特别不强，他就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心里因为有很多的担忧和恐惧，他才会拼命的挣钱，他觉得这个东西到手了我就安全了，最起码我以后病了我有钱看病，老了我有钱去想办法呢找人来养我等等等等，他会有很多很多世间的考虑。但是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会明白依据佛教的这些道理，会明白它内涵当中更深的一层的意义的话，那么会在培积福德上面去下功夫，而在外在的财产受用上面的话中道就好。所以我很赞同刚才给你们讲的那个南传那边的那个小故事就是那个工人的这个故事，他的这个人生态度我觉得是非常中道的我知道我挣钱是为了什么，所以该放弃的时候他就会放弃。为什么？他的人生是不会被钱所转，而他会很合适，他也会挣那个钱，他也不是说他完全不需要，但是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应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钱呢为己所用，而不是自己呢为钱所用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他会懂得放弃，哪怕呢你有四倍五倍的这样的利润放在我面前，我依旧会选择和这个自己的亲人在一起和这个我觉得这个我挣钱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的这个我自己和我的家人生活快乐，质量上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他会在这个上面的话去考虑，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处事的一个态度。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这是呢处于第六个科判当然讲到一些别的内容。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呢后面的第二个大科判，说到呢知此而交戒行善。那说到这个知此交戒行善的话宋词里面说，如是之臣罪恶后，刚称三福之明灯，独自驱入日月光，无法遣除之暗处。就是当我们知道前面 整个这个大科判不是一直在分析不可信赖吗？了知整个生死轮回他的罪恶啊，他的不可信赖之处没有任何的稳固性。实际上我们的双手呢，你真正意义上你抓不到任何东西啊。了知了这一点之后呢，就应该要撑起三福的明灯。那么这个三福，依靠这个三福的明灯呢，独自驱入日月光，无法遣出之暗去。就是如果你有了这个三福的明灯，那么你自己就能够驱入到连日月的这个光芒都没有办法遣除的轮回的黑暗。日月的光芒可以遣除整个大地的黑暗，但是它没有办法遣除轮回的黑暗，但是依靠三福的明灯就能够遣除。那么它这种表述方式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了三福的明灯就可以照亮自己的修行，你在轮回当中就不会再迷茫，因为它把轮回的黑暗遣除，你就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知道你的修行还是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就有了这个三福的明灯。当然如果这个颂词直接的意义上啊是这样子来解释呢，如果我们再说的广一点，不光是可以遣除，可以遣除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黑暗，可以照亮呢自身的一个修行的明灯，而且你还可以照亮他人修行的方向，是这样子的啊，有这个三福的明灯。所以这个三福呢功德非常的大，每个众生都想在生，都想从生死轮回中获得解脱。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啊？当然了，各个经教啊，就是我们说各个的侧重点不相同。有的时候在讲善知识的时候呢，就我们只要依止善知识，一定呢可以从轮回中得到解脱。那实际上善知识它一定会告诫我们三福是什么，那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学的亲友书不就是善知识教授的吗？那么上师给我们教授了这一点，告诉我们这个三福，我们才知道啊，如果说我有了三福的明灯，我就再也不怕轮回的黑暗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简单呢，那再看一下三福，首先指的是布施，还有呢第二是持戒，第三呢是修行。这个布施的话，上师也说了，它分为呢财布施、法布施，还有呢这个无畏布施。其实以前啊，当然这个你们作为医务界的新学员，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学这么多的这个论点啊，就我们以前学过入行论的道友都知道，入行论当中他介绍过这个六度的这个法相。其实这个布施度的话，它真正的体是一种舍心，它并不是讲到说我要把我的所有的这个，它不是从对境上来讲，就是入行论有一个颂词，它是这样描述的，就是如果说佛陀的布施度已经达到圆满，那为什么天底下还有这么多的穷人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乞丐？实际上这个布施度圆满的话，并不是从对境有没有穷人和乞丐的角度来说，而是从他自己的舍心，他舍弃了一切的执着，舍弃执着的这个方式实际上就是布施的体，放弃了一切的贪执，这个就是布施的体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六度啊，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呢全是从自相续的心态的这个体上来讲的，那从自相续心态的这个体上，从这个角度上面来安立的。那么作为这个布施度的话，实际上它的本体呢就是舍心。那对于这个财布施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啊，这个布施总体上来讲可以包括上供和下施两部分嘛。那我们说财布施它又分为普通的布施、广大布施，还有一个极大布施。普通布施就是我们平时啊，我们比如说供养三宝钱物啊，然后呢布施这个乞丐这些字句啊，这些都属于普通布施的范围。那么广大布施的话，就是布施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受用，比如说布施自己的那个所有的钱财啊，还有房屋，甚至于呢这个以前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比如说布施自己的宫殿、妻子、儿女，甚至整个国家他都让给别人，这些都属于广大布施。因为像这种布施的话，一般人士就已经做不到了，他自己就变得一无所有嘛。一般像这种的话，普通的修行人士做不到的，而且呢也不允许去做的啊，不允许随便做，也容易生悔心啊。所以呢这个他那个就是心态的这个放舍的这种心呢，就非常的非常的广博。那么再讲到极大布施的话，就是布施自己的身肉，布施自己的眼睛、手足，甚至于生命， 他都可以做布施，这个是极大布施。一般情况下呢，极大布施都是要求一善菩萨以上才可以做，就是一地菩萨之上呢才可以去做极大布施的这个修法，普通凡夫人士也是遮止住的。为什么呢？当你他这个发心虽然很好啊，但是真正的做极大布施过程中，割掉自己的身肉啊，挖掉自己的眼睛啊，这种痛苦的话，凡夫人因为没有修力，没有像菩萨这种正空的修力，他这种痛苦就是直接感受的是这个极其难以忍受的自相的痛苦，所以他容易生回心，就是心不能堪能。那心无法堪能这样剧烈的痛苦，就如同地狱众生们，为我们前面讲八无暇的时候，地狱众生为什么不能修法呢？就是太苦了。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被挖眼啊，被割舌呀，被把身体砍成一块一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他是变成了无暇之处，他根本没有心思去产生一丝一毫想修法的念头了。所以说，作为凡夫修行人，是遮止做极大布施的。是遮止做的，但是呢，这个地上菩萨因为呢已经这圆满证悟了而我空性的这种力量和他无量的这个大悲心，他呢是有这个能力去做，而且他可以呢这个时刻安住在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当中，那么他是有这种心的堪能，他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这种极大布施的法，那么产生的功德当然也是凡夫人不可以比较的。那我们说到像这三种布施的话，其实说起来啊，正面的词句呢，就是说我布施一切的身财受用啊。那这个后面的法布施的话，它就包括，其实这个法布施呢，按照普贤学缘品里面讲到的话，我们前面学过吧，我现在印象有点不深了，就是前面讲过的很多，比如说修行供养啊，利益众生供养啊，弘法供养啊，还有这个发菩提心供养啊，乃至于呢，他这个法布施还包括把自己所造作的一切的善根功德全部回向给他人，就是善根供养。善根供养是一个词，也叫法布施；善根回向又是一个词，我们平时叫回向。其实它的意义的话都是一样的，那这个都在法施的范围。所以它这个内容啊，像无畏施呢，当然就是赐予众生无畏。赐予众生无畏呢，有两种。也是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般我们讲到的放生就属于无畏布施，它就是让众生直接呢这个从土刀底下解救出来，而呢这个就是可以解救他那个被杀的这种部位。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法师的话也属于也可以呢包括在无畏施的范畴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法呢，它可以救度人心，可以断出他轮回的部位。从这个角度广泛的意义上来讲都可以来理解，所以这些呢就是法法相摄啊，就是法法相通啊，法与法之间呢有很多地方都是相融的，只不过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基依乐呢，从不同的侧面呢去描述。当然这个无畏布施直接来说就是呢像这个放生呢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解救众生的部位，这个是最明显的一种特色。那么说到这三种情况呢，其实总体的角度来讲都是指的是我们的一种放舍心。从你刚开始放舍普通的财物，你心里面断除了对它的执着，那就是放舍财物的意思，放舍执着。然后呢再到后面的话，自己的宫殿一切的受用，乃至于国家宫殿妻子等等，乃至于到后面自己的生生的这个生命身体和生命全部都可以放舍，还有的话放舍所有的这个贪执包括自己的善根同样放舍，就是你的这个善根回向给别人，其实就是放舍善根的意思。所以真正布施的体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放弃一切执相的放弃一切贪执的这个舍心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这个布施功德极其殊胜功德非常的广大。我们前面在讲呢如何获得暇满人生这个借用这个就是也是借用这个前行的内容呢，也跟大家说呢，一个的话就是要广大布施，一个呢就是手持清净戒律，再一个呢发清净的愿才可以呢有机会再次获得呢暇满难得的人生，对吧？那么在这里的话，布施也是一条，其实这个布施度呢这个你真正来说的话，它的范围是涉及的非常广，尤其你像到了法布施的时候，它里面讲到那我所有的修行实际上都是一种法施， 尤其呢，你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么它就是最标准的一种法布施。他是把他所有的文思修行的这个力量啊，是回向给啊，就是是布施给一切众生的嘛，因为他有这个菩提心摄持，所以就构成了标准的法师的一个特色。那么这个才是真正成佛的福德资粮。大家知道呢，成就佛果无非就是两种资粮圆满，对吧？一个是智慧资粮圆满啊，获得了佛陀的法身；一个是福德资粮圆满，获得了佛陀的色身。所以成就佛果的这个福德资粮的话，布施是首当其冲的啊，绝对的不可缺少的啊。这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一福。第二福的话就是说到持戒。其实这个持戒呢啊，也是我们说要手持呢尽心尽力的手持一分以上的清净戒律，这对于它在外在上面呢是一种戒行。那作为你们在家居士主要守的呢，就一个呢是三规戒啊，一个呢是居士五戒，一个呢就是别解脱戒当中这个八关斋戒，是你们可以经常去手持的。那再往上的话，你们可以手持跟出家人没有区别了哈，你们手持圆满的菩萨戒，乃至于呢可以手持密乘戒，这个都属于持戒的范围。那总体的角度啊，其实啊，不管是自己呢能够守几分，只要你能守得到，尽心尽力的去守持一分以上的清净戒律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这个持戒的话，刚才这个说守持一分以上的戒呢，这是一种戒的行为，持戒的行为。那我们在新相续当中实际上讲到这个持戒啊，它就是一种断恶行善的相啊，就是断恶行善的相。刚才也解释了，六度呢都是在心上去建立的，并不是在对境上去建立。那实际上这个持戒的体，它就体现的是断恶行善。从小乘别解脱戒的这个角度也是比较好理解，最直观的实际上就是小乘讲到了断除十恶，行持十善，对吧？这也是这持戒的一个体。那个居士五戒的话其实都包括在其中。你像居士五戒的这个不杀不盗啊，不妄不淫啊，不酒，那其中的这个这个杀盗淫的这个三种的话，这三种生业它都属于十不善业的生业一种。那么妄的话是属于余业的一种啊，让你们来做断除。那我们居士五戒的这个，当然这个它的这个界限的话会跟十不善呢稍微有一点区别，那么其实也全部是可以归设在断恶行善的范畴当中。那如果我们上升到了这个菩萨戒的这个范围的话，其实它同样呢是断恶行善。那么从大乘菩萨的角度，什么叫做恶？自私自利的发心就叫恶。那什么叫做善？利益众生就叫做大善啊，是这样子的。所以站在菩萨戒的这个层面上，发起菩提心的修行人的角度上来说，他的断恶行善主要侧重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断除自求自利、只求自利的自私自利的发心，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益大众，这样的一个这个修行利众的啊，这样的行为，这是他的圆满的行善，他是这样来解释。当然密宗当中的话也有啊，密宗当中的话也有，这里呢这个不广说，我们现在可能主要手持的是别解脱戒的在家居士戒的部分，还有呢菩萨戒会守得到。那这也是呢这个持戒的体。你看密乘戒的话，它是站在清净见的那个基础之上啊，在他清净见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实际上所有的这个相续中不清净的这个分别，就是属于他要断的恶啊。所有相续当中大清净的之见摄持的这个角度的话，实际上这本自清净的这个呢，就是他所行的大善，就一层有一层的境界越来越了义，这是有不同的，稍微提及一下啊。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持戒很重要哦，持戒是我们转为人生的一个必备的因素。以前呢在入中论当中啊，也有这样的这个讲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光是做广大布施啊，上供加下施做得很好，但是不守持清净戒律的话，来世有可能就变成那种福报特别大的旁生啊，就比如说龙王啊，龙王很富有的，但是的话他还是一个旁生的体，他会感召他自己相应的这种痛苦。还有像我们人类社会中的这些宠物的那种哈巴狗啊、波斯猫啊，就是像这样的宠物，他享受的都是富豪的那种跟他们类同的生活， 但是他终归是远离不了那种旁生，不自由啊，或甚至于被抛弃啊，要看主人的眼色啊，被奴役啊那种，这些旁生总体的痛苦他是无法脱离的，就是因为只是不做了广大布施，但是没有受持勤进戒律，所以我们要想获得人生根本的原因啊，要在守戒上面呢，最起码呢，居士啊达成，哪怕是受持一分的勤进戒律，还是有必要的，是这样。第三个的话就是讲到修行，修行呢整体的角度啊，就是说是我们所闻思过来的这个佛法自己好好的去修持啊，这一方面把法呢去融入到心相续当中，以此来对治烦恼啊，断除烦恼，这个都属于是修行的特色。所以说如果一个修行人啊，他有了布施持戒还有修行这方面，就具足了三福，有这个三福，决定是不会再畏惧轮回的啊，必定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是这样子的。这是呢，我们要啊了知此理啊，了知前面的这些道理之后呢，就开始教解所有的修行人啊，要呢再再的去行善啊，要去行善。行善的话，其实是在轮回当中最有用的一种法行，因为在临命终时你什么都载不走啊，唯一呢就是你的善根福德会跟着你生生世世啊，一直跟着你如影随形。所以说我们好好的去培积善法，培积这个像刚才讲的三福之明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说起来是三福，其实它基本上就含摄了所有的这个佛教里面的法行，对吧？那布施持戒加上修行，修行的范围是最广的，其实已经含摄了所有的法行这一点。我换一个角度呢，这个修行也可以从什么呢？闻慧、修慧、思慧和修慧来讲，所以一切的这个闻思修行佛法的功德啊，全部都可以涵括其中。那就是修行人要是在这三点上去圆去，就非常圆满啊，必定呢是可以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那么后面的话我们来看啊，宣说痛苦巨大之理，这一点的话就是也是讲到了今天这堂课后面，这就是现在开始讲解宋词还是比较恐怖的，他在描述了轮回那个地狱啊，主要是地狱众生的一些很强烈的这个痛苦，反正听了之后也觉得汗毛直竖啊，但是很恐怖。那你们如果要想这方面呢再印象深刻一点的话，就去参考一下心经修习也可以，但是呢讲的最细的还是上是在前行当中，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你们去看一下前行广释啊里面的那个轮回过患的第三个引导的轮回过患，这里面描述的那个八热地狱、八寒地狱、禁鞭地狱、孤独地狱的整个这十八层地狱的那个痛苦的相，上次在讲记当中呢讲的也比较细，原文的话也是很详细的，那也比较细，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看了之后呢在自相续当中引发对轮回的一种厌离啊，还有一种比较深刻的认知，那么对这个道理产生了这个真正的认知的话，你就对轮回不会过于的贪执了，而且平时在行为上面呢就会尽量的可以有一种力量的话，就让自己自然做到呢不是很明显的，或者说是特别这个非法的这些行为的话，自己就能够可以控制住呢，自己不去再造作。那我们看呢，这里说到分了两个方面啊，第一呢是当知轮回乃痛苦之自性，第二呢是之后了知这个轮回是痛苦自性以后呢，为避免转生轮回需精勤，是这样的。第一个科判分了五点，首先呢说到地狱之苦，后面呢紧接着会讲到旁生之苦、恶鬼之苦、天人之苦和飞天之苦，所以在这里呢大致的这五点的话，实际上讲到的是五道啊，人道众生呢还在这个科判当中没有提及，但是人道众生的苦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有很深刻的感受了，就是三苦加上八种之分苦，这个我们自己已经有很深刻的感受了。那再看一下其他这五道的苦，首先地狱之苦呢分为略说和广说，第一个略说里面屡屡造罪之众生，复合黑神及烧热众合嚎叫无间等住地狱中很受苦，这是一个简单的略说。那我在这里呢也是简单的略的方式啊，跟大家先过一下这个八热地狱，它这里主要讲到的八热地狱的痛苦，那后面的颂词里面呢就是细节的描述，我在这个略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重复的地方。那说对于这些呢屡屡造作罪业的这个众生，当他们 什么是十八层地狱啊？这个十八层地狱不是民间的一种俗语，它是真的是十八层。这个十八层呢，八热地狱啊，就是十八层，八寒地狱又是八层，这样总共加起来就是十六。然后呢，再加一个呢，八热地狱的周围啊，它呢这个都有那个近边地狱。为什么叫近边呢？就是靠近八热地狱，在八热地狱的边上。啊，有些呢解释是这样解释，当然这个近边好像我印象里以前上神波就解释它是不止一种啊，但是现在主要是这个记性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有一些呢，对，还有一种解释的话是叫游增地狱，就是这个近边地狱，就是说从无间地狱啊等这个啊，就是出八热地狱出来之后呢，游荡到此地，倍增痛苦。啊，就叫这个也是属于金边地狱的一种解释方法，也叫游增地狱，所以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个是一层，但是实际上金边地狱的话，按照前行的角度呢，它讲了有五种五类啊，那我们通称为呢，就是算一个叫金边地狱，然后呢最后一类呢叫孤独地狱。啊，孤独地狱它也是一类，整个加起来就前面十六，再加上金边，再加上孤独，总共是十八层地狱。这些地界环境的话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对这些呢造作了屡屡造作罪业的众生，他就会堕到呢宋词里面的复合，就指的是复合地狱。这个复的话是复活地狱，合呢是众合地狱啊，就应该是这样子。黑神是黑神地狱，然后极烧热的话，其实它有这个什么呢？极烧热应该是，它本身应该是有那个，后面有众合嚎叫啊，众合嚎叫，众合是，这个复活地狱的后面应该是第三位的话是众合地狱，那这个复合的话可以理解为就是复活地狱，这样可以。那这样子可以，那么还有这个第一个是复合，第二个是黑神，然后呢极烧热的话，其实本身八热地狱里面呢有一个叫极热地狱，一个呢叫烧热地狱啊，就是烧热地狱在前，极热地狱在后，是有这两种。然后呢众合这个呢就是指的是众合地狱，还有呢就是嚎叫，嚎叫地狱的话其实也分两个，一个是嚎叫地狱，一个是叫大嚎叫地狱，然后再加上无间，总共正好是八个地狱啊，正好八个地狱宋词当中呢都体现出来了。那对于这地方的话，这个等字里面呢，那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八寒地狱啊、金边地狱啊，还有这个孤独地狱啊，就是整个十八种地狱呢住地狱中很受苦。那么对于这八种啊，我们这里呢以八热地狱为主，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呢。先像这个复活地狱呢，它主要是由于呢这个众生啊，他的造作恶业的这种业力所感，以前上师解释过，你们回头可以去参考一下前行广释的那个上师讲八热地狱，他正好一堂课啊讲八热地狱的这个内容，看了之后还是在心相续会有一些感触的，那确有感触。一般情况呢，就是杀害众生啊，然后那个比较轻的吧，就是在戒律上面违犯呢，就属于是比较轻的，但是你呢一直没有好好的忏悔，然后最后堕到这里。这种复活就是他这个复活地狱的众些地狱众生呢，人见了人之后呢，他就会产生那种嗔恨心，好像我就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互相之间就马上就升起嗔恨，就开始去争斗。而且他争斗的话，他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他的那个所处的环境，哪怕他拔一把草，就会变成那种特别尖锐的兵器啊，打得你死我活，最后所有的人都是就是属于像在战争的那个过程当中死完了。死完之后呢，这个时候空中呢会传出一句话说，愿你们复活，然后所有死去的众生又复活，死而复生。复生起来呢，又看到对方，又升起嗔恨心，再开始打，就是他始终感召的在打斗当中被杀死的啊，互相杀死的这个痛苦，死去又复活，复活又死去啊，轮番交替啊，一直在不停的在感召，那一停在不停的感召，这个叫复活地狱。它的受量时间的话也是特别长的，好像是我们人类众生受量的16200亿年。那个十百千万亿的那个十万百万千万亿， 16,210年，就是非常漫长了。我只是复活地狱稍微说的细一点，时间关系哈，后面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书，好吧？那后面的话，像这个黑神地狱呢，它就是像那个咱们古时候的这个现代的木匠还是会用啊，有一些木匠呢也会用这个方法，就是用那个墨盒和墨线。墨盒和墨线呢，它就在那个木头上不是弹一下，就是很直嘛，然后按照它弹出来的这个印子，它就会去切割。黑神地狱跟那个动作一模一样，但是它就不是木头了，它是人啊，在人的身上呢，用这个墨盒的那个黑线弹出来呢，就是把它化成4份、8份、16份、32份的，然后就拿着这个火红的烧着火的这个铁锯，开始去锯，把锯众生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一块，然后众生反反复复锯开完之后，全部锯完之后呢，又会这个粘在一起，又粘连在一起，合在一起，然后再去割，再去割，一直感受这样的痛苦。众合地狱的特色呢，就是属于是那种这个后面的宋词有些地方会描述啊，我这个地方呢，我反过来了啊，略说我讲的多一点了，然后待会儿后面的宋词呢，再一看大家就会比较熟悉。像众合地狱的话，它主要是就有点像咱们人类这边那个大家这个家里头生活的话，可能有些道友家里都有，就是那个比如说我打花椒、打胡椒的那个。这个东西叫灸，这个词叫什么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它有一个倒的那个杵，然后呢，底下是个铁做的，或者是其他材料做的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像小钟一样的，是吧？那么就把这个胡椒粒啊或者花椒粒啊放在里面，然后砸。有的时候我们砸蒜泥呀，也是用这个东西嘛，砸蒜泥也是用这个东西。那么众合地狱的那个一种样子的话，就像这个东西，但它那个体积特别大，就是整个大地就像一个铁锹，然后这个狱卒的话就挥舞着那种特别特别庞大的这种就是这个铁锤呀，一直在捶打这个锤子呢，一下子砸下去的时候，这个在铁锹里面所有的这些密密麻麻众合地狱里面的众生，就是被那种砸扁的、砸死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被砸死的痛苦。然后当这个就是他，你想，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观想在人类的话，你要是用这种方式死去，肯定是非常恐惧的，心里面又痛苦，感召的是那种死亡的那种分解的痛苦，然后呢又恐惧。死去之后呢，当这个狱卒他把那个铁锤举起来的时候，他们又活过来，他又砸下来的时候，再一次感到这种被砸死的痛苦，这个也是，就是众合地狱特色。还有一种形象就是，众生就是在那个好像被夹在两座山中间，然后这两座山的话都是曾经自己杀死过的那些动物的那个形象，有些是羊的形象、鸡的形象、狗的形象这样，然后这两座山的话就开始往一起挤，那就两座山碰山，然后众生活活的就被两座山呢。挤在中间挤死，压在中间夹死，然后呢当这个山挤死完之后呢，就两座山又分开，他们又活过来，然后两个山又开始挤，就反反复复感召呢这种巨大的痛苦，很恐惧。还有呢，说到这个嚎叫地狱的话，主要是这个地狱的众生呢是处在那种没有铁门的、没有门的那种很炽热的铁室当中，一直呢感召这个铁室被烧红啊，就这种咋形容呢？是不是就是说，你像那个铁匠啊，烧得很红很红的那个炉子啊，那人要是跑到里面去啊，这样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是备受煎熬，是这样，而且还没有门出不去。大嚎叫地狱的话，就是这个阎罗狱卒呢，手里面有很多那种毛骨悚然的兵器，然后呢，这个地狱的众生呢，也是被驱赶在那种炽热的铁石当中，他不光是感受这个煎熬啊，特别炽热的痛苦，还先用这个铁锤去打他们，用铁锤去铸打他们，然后他们发出那种歇斯底里的这样的嚎叫声，所以又叫嚎叫和大嚎叫地狱，就是一个比一个苦。那再往后到了烧热地狱的时候，烧热地狱的众生，他这个 就是形象的话，它就大如三千大千世界的铁器，里面全部盛满的是沸腾的铁水。有时候我有时候想起来，好像东北的那个地方有一些重工业区啊，它整个里面有一些那个，我看了电视的新闻报道里面有时候会演一点点啊，就是把这个铁呀、什么钢啊都已经融成铁水，然后这个倾倒出来呀、那种形象，它跟这个差不多，就是里面全部是沸腾的铁水，然后众生在里面煮。关键的一点啊，你像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人，你要真的掉到里面，你连个骨头渣都找不到了，彻底的就被铁水烧完了以后的话，连个灰都找不到。但是的话，在地狱众生那个环境当中，他不死，他是这样去感受痛苦的同时，他还死不了，并且的话，还有这个阎罗狱卒，那个当他们这个浮出水面的时候，其实是铁水的那个水面啊，阎罗狱卒会用铁钩呢勾住他们的头啊，勾住他们，再用这个铁锤去捶打他们的头。就是始终感受的是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么到了极热地狱呢，它是在那种也是非常彻底的这个就是被烧红的这样的铁石当中，狱卒的话用这个燃烧着火焰的那个三尖短矛，三尖短矛的样子，大家看到古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古代人用的那个好像有点像那个三尖叉，就像现在吃饭的这个叉子啊，它是三个嘛，然后中间一个长一点，两边两个稍微短一点，就是那个三尖叉。这个三尖叉的话，实际上是从众生的这个脚底和肛门直平着穿过去，然后从两肩和头顶穿出来，也是这样平着穿出，就有点像咱们现代社会上看到那个烤鱼啊，用签子把鱼呢平着穿啊，穿出来，他这个把人呢是用那种三尖毛呢把它穿透，从下往上穿，从上往下穿，然后还用这个燃火的铁片啊把它再缠在那个三尖毛上固定，然后呢还要去烤啊，就是让它去感受那个铁屋的这种就是烧烤煎熬的那种痛苦，非常可怕。这是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从按照那个六趣轮回经的说法的话，像这个地狱它是说对一些僧众啊，对僧人啊做一些无因诽谤，这种情况的话，或者呢就是比如说你对某个人很不满，他其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但是你故意造谣说他有这样的过失，也属于是无因诽谤，就会容易堕到这样的极恶地狱当中去。另外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如果真的以前做过那种烧烤活鱼的这种行为的话，也比较麻烦，那也会比较麻烦。那最后的话就交到无间地狱，当然无间地狱呢有更不要说了，这个友情的话就是最痛苦的啊，整个八热地狱当中最痛苦的这个无间也有是什么？不敬中阴直接堕入到此地狱的，中间没有间断，还有这个无有间隔的去感受，不间断的感受痛苦啊等等啊，就是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痛苦了，也叫做无间的一层含义啊，就是呢这是最后一个，我们有时候汉传的话也叫做阿鼻地狱。也叫做无间地狱，是这样。这是呢大概的啊八热地狱。那至于这个等字里面包括的八寒地狱，乃至于呢金边地狱和这个孤独地狱的这个痛苦呢，今天时间关系我在这里没有广讲，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些这个论点啊经典的资料，都是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下面我们来看广说。广说的话，它这里面的描述呢有些是八热地狱当中的，有些呢是净边地狱当中的啊，大家呢大概的有个数就可以，那我就讲的快一点哈。那广说当中分二，第一是当知痛苦，第二叫解断除鼻音。当知痛苦当中呢分了真实痛苦和思维何故产生之理。首先这个真实痛苦这里说有被压榨如芝麻啊，另有碎成如细粉，有者以锯锯割之啊，有以男人力斧劈。这个就是有被压榨如芝麻，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重合地狱，那种直接就是让那个铁揪和铁锤直接砸下来的话，就给砸的就是砸扁掉了，就像压芝麻油一样 那是这样。还有的话，碎成如细粉是什么？它也很恐惧，它就如同像我们传统的，大家知道农村里面它有那个磨磨，北方现在应该还有吧，就是说有那个磨磨，就是把那个米或者是麦子啊放在那个磨眼儿，磨的那个眼儿里面，然后人推或者是驴在推，转磨转磨盘，最后磨出来的话就是那个米粉和这个麦粉，是这样的，就我们的面实际上是这样子来的嘛，那是打成粉的。这个磨子的话就是把人塞在那个磨眼里，然后这个最后就揪出来的话，就整个人就碎成细粉一样，就是这样的情况。这都属于像类似于像众合地狱的那种痛苦。那么再有说有者以句句歌，就像那个黑神地狱，对吧？有以男人利斧劈，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地狱的狱卒用那个利斧的话不断的去这个劈砍，是这样子的。那么有与沸腾溶液中灌注这个赤烧之铜汁，有被赤燃铁戈刺，周身缠绕力紧急。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沸腾的溶液灌注呢这个赤烧铜汁，灌注赤烧铜汁的话，它有那种就是说它这个狱卒的话就把你勾在那里的话，还往你的嘴里面去灌铁水赤烧的铜汁和铁汁，这样子的一种象状。像那个刚才说的这个溶液的沸腾溶液里面，像这个烧热地狱，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它整个都是烧煮的那个铁水或者是铜水，然后众生在里面熬煮嘛。那并且的话，自己的嘴呢还会被灌注这样的那个就是说铜汁。还有一种就是金边地狱也比较像这样，无贪河当中它就会有这种特色，就是整个说是无贪河，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河水的河，就是铁水河，沸腾的铁水河，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燃烧的铁水将自己身上燃烧不说呢，而且还有这个沸腾的铁汁呢灌注口中就非常恐怖。那像刚才说到那个三尖毛刺入就是这里的，有被赤燃铁戈刺，这个铁戈就指的那个三尖毛，然后呢从这个平着从人的这个身体从下往上或者从上往下的这样刺入，并且呢周身缠绕，就是这整个身体还缠绕着燃烧的那个铁片把它固定住，整个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个也是呢极热地狱当中的一些痛苦的描述。那么再说到呢有被铁齿之门犬撕扯双手扬向天，必会飞禽尖爪压支持身以不由己就是有一些呢它是被那个铁齿的这个门犬，这一段的话就是属于像禁边地狱当中的一些那个痛苦，像是这里讲到的那个建业林，还有呢像那个铁柱山都有这方面的那种特色。建业林的话它也有这样，就是它这个什么叫建业林呢，就看起来像树林，看起来像草地，但实际上人走进去发现它的树也好树叶也好草也好全部是箭做的，所以人走过去的时候身体就被穿成千疮百孔是这样。那么像那个铁柱山它也是这个特色，就是它就是一座山呢显现上面的话这个人在山底，然后他就一般铁柱山就是属于是邪淫的这个果实会容易躲到那边去，那就是他就听到呢在山顶上有自己曾经前世喜欢的这个男子或者女子呢在呼唤他，他因为对这个人有贪欲心嘛，就是往昔的话自己的这个就是还是属于呢邪淫遭作的这个恶果这样的业力成熟，他听到这个声音的呼唤声之后呢他心里面的贪欲所感召呢他就想靠近他，就想往那边去。那么他从山底往山上去的话呢整个这座山的这个树和草其实全部都是箭一样的，而且呢就变成他如果从下往上走这些呢就变成向下长，这个刺就往下长，所以等他爬上去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已经被穿得破破烂烂。到了山上去的话发现也没有他喜欢的这个女人或者说这个男子，而是呢那种铁女或者就是像这里说的这种门犬具有铁齿的门犬，直接就去撕扯他的身体还有呢这个秃鹫 飞禽呢去这个再去那个捉他的眼油，那就是捉他的眼睛捉他的眼油啊，就是利会飞禽尖爪呀，就这个意思。直至身已不由己他自己呢身不由己，然后被呢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猛兽铁人铁犬就是一直呢在啖食他的这个身体、脑髓、内脏、眼睛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也是很可怕的。一般呢就是说以邪淫破戒的人会转生到那里。所以我们说到这里的话后面还有一两个颂词，其实总体上呢描述出来的话就是其实无始劫轮回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造作了多少恶业。这些罪业的话虽然说可能这一世没有造，或者有一些觉得自己这一世有造作，有时候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那个八热地狱禁鞭地狱的这些痛苦，这些它的因的时候，发现我们其实平时还是也比较容易会造作这种罪业，也比较容易会造作。你像那个众合地狱，就是刚才说的是即死的那样的一种痛苦，那你比如说你踩死小虫，那小虫其实就是被压扁的。小时候的话这个鸡在那个母鸡鸡的身上去挤那个鸡鞭子然后去拍打苍蝇拍打蚊子，那都是被实际上就是被拍打死的。像这种的话就比较容易感召。是说起来呢这个倒也不是说肯定的说我拍死一个蚊子我肯定就是堕地狱的业，这个呢到底堕到哪一层在这个经教中是有描述的，就是轻业堕旁身这个中等呢堕恶鬼，重业堕地狱，它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有一些呢也是有讲到说嗔心的业呢堕地狱，贪心的业呢堕恶鬼，痴心的业呢堕旁身，就是它有不同的那个讲法，要看这个业轻业重的一个问题。倒不是我只是举例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情况呢就可能会造了一些类似的业，但不是说我们作为因为作为一个凡夫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彻知因果的，真正能彻知因果的是佛陀。那我也不清楚说我以前呢打死一只蚊子是不是就一定会堕到五重和地狱，有没有那么重，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自己个人谁都说不清楚的，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定论。但是我们有办法说不管我往昔和今生做了什么样的业，我现在愿意忏悔，这个是我自己可以去知足的，我完全可以去自控就是所以无始劫以来呢在轮回中堕了这么长时间那肯定的话总是有迷的时候，有呢不止遇到三宝的时候，然后呢自己的话也做过很多很多的非礼邪行。其实我们从无始劫的这个轮回的角度来看，我们相续当中什么样的恶业都造过，什么样的坏事都干尽过也呢在相续中留下了这种种子和习气。只不过现在呢我们是处在一个善根的一个种子和习气呢先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享满人生。但并不代表说你相续当中那些堕落恶趣的这些种子和习气都已经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目前借用这样的一个善根获得的人生忏悔是有机会的。所以考虑到就是学习了这些内容往昔所造诸罪业的话一造都造过了，后悔也没用你想的说不算数这个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对这些罪业觉得心生恐惧，而且呢希望在此相续当中能够远离这些可怕的果的话，就尽量的用忏悔的法门，方方面面。忏悔法门其实非常普遍，那上师讲的是最常用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忏悔方法，用四对之力来忏悔。其实呢忏悔的方便方法有很多，看到友们自己的兴趣和意乐都可以，粒粒的做忏悔是很重要的粒粒做忏悔的话，相续罪业的罪业减轻相续中的罪业如果能减轻，那我们修行的功德就会体现出来就像这个本身的话本自清净的这个如意宝上面沾染了很多的垢染，那如果说把这些垢染清净的话，那么它如意宝的功德自然就会显露，是这样的。那下面还有两个我们看一下两段颂词，说有以各种空城泪万数黑神分处时，遍体鳞伤是男人辗转反侧出哀嚎。就是有些呢它这个也是禁鞭地狱当中，你像那个 有那个叫什么施芬尼，施芬尼地狱就有这种特色。他那个上是把这个鹰也讲了，像前世杀过一些蚂蚁、蟑螂啊、老鼠啊，就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堕在那个施芬尼呢，实际上就是属于是尸体腐烂的，都变成泥了。啊，这样的那种臭秽不堪的这个，这种一个坑里面，然后呢，这个在这里面的话，一个方面是臭气熏天，再一个方面呢，在这个里面到处都漫步着那个就是具有这个铁嘴的那样的那种小虫子昆虫，具有铁嘴的这个，他这里说是那个什么万树黑蝇。分处时就是它有那种毒蚊，然后有苍蝇，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各种各样带着铁嘴的这种昆虫，你不是淹在里面吗？然后它这些小虫子就在那个里面不停地吃着你的身体，刺着你的身体，啃着你的身体，就是这样的遍体鳞伤是男人啊，辗转反侧出哀嚎，而且呢一点这个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只能呢在里面去一味的去受苦。那还有呢，游者置于火烬堆不断被焚口一张，有于铁制巨锅中生成小团被被烹调，这就是说是有一些众生他是置在这个火烬堆，就是在烈火当中不断的被焚烧，口一张，意思说他只能张着嘴，连叫都叫不出来的就是还这个就是无间地狱里面有那个描述，你像这个无间地狱上面不是那个大嚎叫地狱歇斯底里的这个就是惨叫啊。不对，是无间地狱上面不是大嚎叫，是那个极热地狱。那到了无间地狱的话，他整个身体可能就跟火劫呢就已经变成一体了一样，根本就分不出是不是有身体，然后人的话连叫都叫不出来，只能是张着大口喊都喊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的状态。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属于在巨制的铁锅当中直接被这些铁水呢去烧煮，或者被油锅呢去煎炸身体的话就是痛苦的缩成一个小团整个身体呢缩成一个小团，但是呢就是在里面去感受痛苦，而且呢想死嘛也死不了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今天描述的这些地狱的这种像的话，确实讲完了之后心脏也会觉得很恐惧是心里面揪成一块，但是他这个角度呢确确实实呢这些也不是佛经里面夸张的讲法的，实实在在呢会有这样的，你造作了这个罪业，他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恶果呢去感受除非我们有这个对治力，就像前面讲到那个叫做什么呢，横贪不惧对治法，功德主天之师身，大家还记得那个颂词吗？就是任何一种业可以变成众业的那五个因缘，其中的话如果说你造作这个业呢，你有后悔，就是他那个不惧对治是他的顺缘方面讲，如果具足对治，就是他的违品出现，那么他这个业就有可能不成熟。对我们无始劫以来造作的这些罪业，在自相续当中都有很多，像大海一样。那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呢，能够尽心尽力的这个努力的去忏悔，那即便是呢大海一般的这个业，也是呢可以在这个相续中得到清净的。就好像呢千年的暗室就是已经呢黑暗了一千年的一个屋子，它需要一盏灯，一瞬间就可以潜出它的黑暗。也不一定非要说这一盏灯的话我需要一千年才能够潜出它的黑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治的力量还是很重要的。学习了这一课的内容包括后面还有两堂课吧，大概都是讲两三堂课都是讲到是这个六道的一些痛苦的相，恶鬼旁生都很痛苦也是很可怕的。那如果我们要想在相续中真正的不让这些三恶业的这些这个业力成熟的话，那么现在呢，历历的做忏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西讲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 这辈子里走啊走啊，小文书室里用门只不想回心意复燃，我竟会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竟会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